在全球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4周年之际，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近日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暴行。追查国际表示，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罪，属于罗马公约普遍管辖的范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责任和权利去惩治中共。下面请听报道。近日追查国际发表了一份2023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该组织主席汪志远在接受大纪元专访的时候指出，调查结果表明，即使在三年管辖严厉的疫情期间，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仍然在继续，活人供体库依旧存在，而且器官移植数量庞大，等待器官的时间短。其中一个明显的现象之一，是中共警察至到现在没有停止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行采血。德国美恩茨大学医学中心李慧甲教授，亦是医生反对强制器官组织的顾问委员会成员，他曾经表示，采血可以为活摘器官提供便利条件，因为从血样中可以查验 DNA， 为器官移植进行筛选，找到潜在的器官供体。追查国际还特别指出，现在很多活摘器官的罪行都掩藏在 OPO 器官获取组织的名义之中。汪志远说，在调查中，在问到器官来源的时候，对方会说是由捐献得来，而当被问到在哪里捐献的，对方就说是从 OPO 那里所得来的，而具体又是怎样捐献，回答则说不能够说出来。另外在调查中还得知，小孩的器官用于成人移植的情况在多家医院中已经越来越普遍，而目前这些小孩的器官在中国的供体来源非常不正常。他举例说，全国2020年在封控严重的情况下，据民政部报道，全国失踪人口有100多万。他解释到，小孩的器官一般只用于肾移植，因为肾脏是血液的过滤器，器官大小没关系，而其他器官就不得，比如心脏大小不一样，小孩的不能够给成人用。而现在在中国大陆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中学生、小孩等失踪的现象，诸多迹象表明中共已经将活摘器官的魔掌伸向了社会。汪志远强调，中共活摘器官是反人类罪，属于罗马公约普遍管辖的范围，任何一个国家都有责任亦有权利去惩治中共，共同制止这一暴行。在这个星期，维珍尼亚州共和党籍的州长格伦杨金在两日的访问台湾行程期间，宣布在台北设立维珍尼亚州驻台商务办事处的计划，以加强和台湾的经贸合作，并与信赖的合作伙伴建立安全且具有韧性的供应链。而在台湾开设办事处，将是维珍尼亚州除了在德国、南韩和日本之外，第四个拓展设立商务办事处的地方。下面请听报道。维珍尼亚州州长格伦杨金于4月24号到25号率贸易代表团访问台湾，他星期日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晤的时候宣布，他已经签署行政命令，将在台北设立驻台商务办事处，并期待与台湾发展更加强健的经贸关系。身为维州州长，杨金说，他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促进维州的经济，尤其维州和台湾之间有巨大合作潜力。他强调，双方关系应建立在互信上，以建立安全且具有韧性的供应链，尤其很多科技行业和供应链不单止对经济利益重要，对美国的安全亦至关重要。杨金表示，维州地理位置很重要，这里是五角大楼的所在地，亦是全世界最大的海军基地，康提科海军陆战队基地的所在地，另外还有太空发射站以及多达30个军事设施。他称赞该州已经立法禁止一项活动，亦就是禁止 危险外国实体购买当地的农田。杨金话：我哋要确保呢啲设施周围嘅土地唔会被不良行为者想伤害我哋嘅国家嘅人买走。我好高兴该法案获得通过，我好自豪能够签署佢。喺美国同台湾双方官员嘅见证下，杨金星期二进一步同台湾经济部签署台湾维珍尼亚州经贸合作备忘录。佢喺致辞嘅时候话：通过呢个备忘录签署，惠州将会持续强化与台湾的合作，以应对当今经济环境的挑战，并在未来创造更多机会。杨金指出，惠州于2022年总计向台湾出口了价值 7.3 亿美元的商品和服务，大大扩展了惠州的经济，而惠州每年亦从台湾入口价值高达十几亿美元的产品。仲有好多台湾企业以惠州为家，佢期待住双边大幅扩展关系之后，能够创造更繁荣嘅未来。星期二，拜登总统正式宣布佢将参加2024年嘅总统大选连任，表示呢个国家仍然处于一场争夺美国灵魂嘅战争之中。而喺拜登宣布之后，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立即发表声明回应，认为拜登在制造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之后，没有资格再担任四年，否则问题将会更多。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早上，拜登总统在一段短片里面正式宣布，他将参加2024年的总统大选连任。现年80岁的拜登说，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在未来的岁月里面，我们拥有的自由和权利更多抑或是更少。他说，四年前当我竞选总统的时候，我说我们正处于一场争夺美国灵魂的战争中，而我们现在仍然是这样。拜登强调，现在不是我们自满的时候，这个是我参加竞选连任的原因。他表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应该得到公平的机会。目前拜登已经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如果再次当选，第二个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将年满86岁。大多数美国人不看好他作为总统的表现。民意调查显示，就算在很多民主党人当中，公众亦都非常关注拜登的年龄和是不是适合担任公职。而拜登在回答有关他年龄的问题的时候说，啲人应该关注的是他的工作，而不是年纪。民主党助手他们认为，拜登的立法记录，包括为 COVID-19 疫情安排资金，以及通过广泛的基础设施和气候措施，有望引起选民的共鸣。但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拜登宣布竞选连任之后，发表一份声明回应说，在拜登制造一个又一个危机之后，竟然这么脱节，认为他有资格再担任四年。声明表示，如果选民让拜登再任四年，通货膨胀将会继续飙高，犯罪率将会攀升，更多芬太尼将跨越我们开放的边界，细路仔亦会继续在学习上落后，美国家庭的处境将会更差。目前由川普再次对阵拜登的态势已经确定，拜登宣布正式投入竞选之后，他将可以开始为自己的竞选募款，并举办总统官方职务之外的活动。预计在这个星期五，拜登将会出席一场在华盛顿的晚宴，会见民主党大金主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领袖，以确保自己的连任竞选活动资金充裕。今年是美国和南韩结盟70周年，南韩总统尹锡悦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26号将举行会谈。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为本台分析，美韩之间从传统的安全意义上的结盟，已经拓展到比如半导体晶片等多领域的结盟。下面请听报道。南韩总统尹锡悦24号飞往华盛顿， 进行为期六日的国事访问。白宫25号说，总统拜登将在南韩总统尹锡悦访问期间宣布拓展美韩军事、安全、经济等方面的伙伴合作关系，以进一步凸显同盟关系的广度和深度。对于美韩结盟70周年，南韩总统尹锡悦访问美国将怎样拓展双边的同盟关系，对印太局势会有怎样的影响呢？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本台话，尹锡悦在去年执政之后，他进行了两个重要的战略调整。第一个就是同日本解决所谓的历史恩怨的问题，因为他认为只有同美国、日本的合作，才能够联合起来抵抗北韩的侵略。第二个是面对中共的威胁，他转向美国来进行一种多领域的结盟。宋国成说，这样的一个美韩的结盟，它的内容非常的充实，结构亦非常扎实，它可以很有效地去完成美国在第一岛链当中，特别是东北亚地区，我们将它称为北三国，就是美国、日本、南韩这个北三国的一个战略的结盟的态势。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去围堵北韩的导弹的威胁，同时亦能够有效地对付中共的扩张。宋国成特别谈到，这次尹锡悦访问美国和国际影音串流平台 Netflix 联合执行长萨兰多斯会晤之后， Netflix 宣布在南韩投资25亿美元。宋国成估计这项投资可以产生100亿美元的外日效应，而这种产业效益亦反映出美国同盟国之间的同盟关系，不再只是着眼于过去的安全战略，局限在军事和经贸这两个领域。宋国成说，你仔细地看美国和南韩的这一次结盟，不单只是美韩之间传统的安全意义上的结盟，它还更进展到比如好像半导体晶片等等高科技领域的这样的结盟，同时它还延伸到文化、教育和人才等等方面，这个是美国和同盟关系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质变，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具有示范性的、具有一种长效性的、持续性的一种合作的模式。另一方面，中共互联网信息办公室3月31号宣布将对美光产品开展网络安全审查。美国则要求南韩政府禁止三星或 SK 海力士对中国供货。拜登政府4月25号宣布将斥资110亿美元在美国各地成立国家级新组织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结合学界和业界打造下一代晶片技术。半导体尖端技术的竞争似乎亦成了美中博弈的一环。宋国成认为，相较过去石油是一种战略物资，边个掌握了石油，边个就掌握了世界的格局，现在换成了所谓的半导体晶片。宋国成说，今日全世界的权利的分布或者是世界格局的重要因素，是决定于一个国家对于它的半导体所衍生出来的运算能力。半导体本身它不单只是从基本的生活层面，包括你开车、你拿手机，一直到高端的军事的科技、导弹系统或者是高音速无人机，这个都是决定于你的晶片本身的技术的水平。所以简单一点来讲，就是今日一个国家的命运或者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它是取决于一些国家本身运算能力的一种驾驭的能力来决定的。那美中之间其实最大的战争或者是最大的竞争，就是由半导体的运算能力来决定的。宋国成强调，美国现在一定要完成一种在摩尔定律之下的一个至少是一整个时代，甚至包括一个半世代的在全球的领导地位。有了这个领导地位，掌握了晶片的运算能力，那美国才可以继续维持它在超级大国的领导地位。 以上的这一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报道的。美国商务部4月25号公布了半导体研发战略的政策蓝图，将斥资110亿美元在各地建立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加强美国经济和国家安全，预定今年年底之前运作。下面请听报道。拜登政府25号公布尖端微晶片研发推动计划，在美国各地成立国家级新组织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结合学界和业界，打造新一代晶片技术，目标是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运作。该计划的目标包括在美国生产最新的半导体技术，缩短从设计到商业化的时间和成本，以及培训熟练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等。美国商务部负责拨款500亿美元振兴半导体产业，包括110亿美元用于研发。商务部表示，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旨在提供一个平台，让政府机构、国家实验室、业界和劳工代表、客户、供应商、教育机构、企业家和投资者进行合作。这个是美国政府重振半导体制造，确保美国拥有稳定晶片供应，以满足业界所需，支持国防的一项计划。在创建中心的过程中，美国商务部将和五国大楼合作，打造这个公司联盟。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强调，该组织将是独立的，董事会成员由一个独立的轮选委员会派任。有关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的很多细节，比如总部的位置以及全国各地分站的地点，仲未决定。雷蒙多说，未来几个月内将会公布。非营利组织 MITRE 副主席吉安多·梅利科说，110亿美元的投资相当重要，因为过去几年半导体业已经花费700亿美元在全球进行研发。美国国会去年通过了2022年晶片和科学法案，促使先进的半导体制造业回归美国。雷蒙多说，晶片法案的制造业激励措施将让半导体制造业回到美国，但由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领导的强大的研发生态系统将令其留在这里。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